中短期逻辑共振，重视电网设备投资机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然后欢迎接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系列电话会议啊。然后近期呢是这个密集的周三、周四、周五还有这个周天，我们安排了这个四场系列的电话会，这个叫做大能源的这个价值精选，就是我们核心的这个认知或者理念呢，我们还是认为近期虽然这个市场经历了一个比较剧烈的这个调整，但是我们还是看好市场的这个发展方向，其实包括这个科技，但是我们确实也相信就整个市场其实需要更加的这个均衡的啊。实际上在很多能源有关的这个价值领域，有些股票可能是这个基本面没有任何的这个瑕疵，但是单纯是因为这个科技的这个抽血啊，现金流的这个集中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这个下调，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在过去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可能有一些基本面的瑕疵啊，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行情的这个反转，往后去看半年到一年有比较多的这个催化剂，当前股价的位置性价比也比较高。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这个认知吧，我们选了这个四个方向。那么今天晚上呢是第一期啊，由我的同事戴一新来汇报这个电网设备的这个投资机会啊，这个也是跌了很多，然后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反转。预报一下，明天晚上是这个电力公用行业，然后这个周五晚上是这个氢氨醇的行业啊，还是重点在推荐嘉德新能啊，周日是推荐这个矿山绿电、龙晶环保，包括等等的一系列的标的。这些标的呢，最近其实底部起来，因为市场的原因啊，其实也就涨了差不多十个点上下吧，5%到15%，但是相对来讲还是有空间啊，有逻辑。我们还是觉得市场后面会这个更加这个均衡一些吧。然后以上的这些标的或者赛道，也都是这个精挑细选的啊，欢迎大家这个收听系列电话会，然后后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联系我的这个同事，包括华源的这个销售啊。以上啊就是我这边的这个介绍吧，然后下面的这个所有的时间都交给这个戴一新。
哎，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晚上的时间，然后我今天也是汇报一下关于我们这个电网设备啊，主要就是国内这些标的的一个这个观点嘛。其实我们在上上周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公开的去看多这个国内电网设备的一个表现啊，最近两周一周多不到两周的时间表现也算是比较比较不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好的，前面我们其实也这个张老师其实也说过，就是关于后面的整个市场的行情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不是说就是很多人可能会一提到国内的这些电网标的，可能就觉得后续这个是不是要这个熊市了啊，所以去推这电网，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就是不管这个后面的这个科技它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那市场偏向于均衡，这是一个必然的。像过去这个两个月的时间，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么极端的市场，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比较短暂的一个这个现象吧啊。然后像电网整个板块，其实整个板块从这个今年这个高点啊，到现在回调的幅度差不多也是在30%多，然后呢，一些这个设备公司它的这个跌幅可能30%左右的，一直到50%的也有。其实这个在历史上来看都是非常罕见的，历史上来说电网板块都是非常罕见的，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觉得要去做这个推荐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估值要够低，第二个就是确实有行业的基本面的变化，仅靠估值低，我们觉得还是。在现在这个市场情况下还是不够。那估值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张表，我们选了这个十个比较有典型的这个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市值相对比较大的电网设备公司的这个估值的表，然后列了一下。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去对比这个去年的这个最低点的估值，就目前的这个估值水平和去年最低点的估值水平对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可以看出，就是除了像这个四方啊、西电这些这个以出海为主的这个公司，可能它的这个估值水平比去年最低点还要高个50%左右。以国内为主的像什么东方电子、南瑞、世纪、长高这个华明其实也是国内居多吧，然后这个平高 啊，这些公司整体的估值比去年的水平应该都是在去年最低点就上下啊，就平安和华明可能稍微高一点，别的其实都差不太多。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是基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估值是要足够低啊，我们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其实大家可以去用这个目前的这个估值水平去折一下，用这个 DCF 折一下的话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假设未来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他们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然后呢这个十年后他的业绩就不变了，就说到三五年三六年是三五年以后业绩就保持稳定，那这十年需要这些公司需要多大的一个这个符合增长率呢？其实大目前估值差不多就是在这个 5% 到 10% 之间，其实要求并不是特别高。那我们再去看这个相对偏中期的，就是整个实物我们知道其实国老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今年年初就已经明确了，就是实物会投到这个四万亿，那投到这四万亿，然后那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比十四五是多 40%， 实际上就是我们去看十三五包括十四五的整个投资计划跟它那个实际完成，首先就是这个十五的投资的这个增速是最高的然后呢十三五和十四五的投资都是超额完成，也就是说这个四万亿应该也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下限最终投资额肯定是比应该我们认为会比三亿更高。那这样去算的话，可能它的这个符合增长率会达到这个 7% 左右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水平呢，其实我们跟电网历史去看的话，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这个增速。那虽然看起来7不是特别高但实际上跟电网的历史上去比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速几乎是这个非常这个罕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板块的这个增速可能都有 7% 的情况下，那其实对于一些龙头公司它的业绩增长我觉得其实对于未来五年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这个我们认为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去看这个为什么我们说以前的这个电网投资增速偏低后面的这个电网投资增速反而是在这个变高了，就是在我们用电量的增速下降的情况下，会用电量增速这个下滑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核心还是因为我们的整个能源结构后面会与这个新能源作为一个主体的增量，而新能源对于美都电新能源对于这个电网设备的需求是比火电是要更高的这个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新能源会倾向于更长距离的输电，第二个呢就是新能源它实际上是这个两级升压，不像这个传统的火电都是一级升压，它需要的这个电网设备的这个数量更多一点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实物期间整个电网的增速实际上是反超了用电增速这样一个情况。那关于就是我们前面说估值以及包括中期维度的这个情况其实刚才已经介绍了，那就是说我们强调就是说要去选一个好的，在目前情况下要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还是要去看整个行业的基本面有一些的变化这样的话才会这个更踏实一点如果行业的基本面实际上不太好甚至还在往下的话，其实估值低是没有用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其实最首先强调的是在这个配电网。在配电网这个机会我们之前我们的报告里面都写的这个比较清楚首先就是关于整个配电网的这个大的这个投资的力度我们其实可以看出配电网在十四五期间整体的投资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的因为这个我们十三五期间实际上配网的投资比较高整个占比的就是在这个配网改造行动计划的情况下这个政策的情况下十三五的投资比例相对比较高，十四五的配网的投资比例实际上比13位要低很多总的这个投资额其实应该也应该也差不太多，就没什么大的增长。这个主要呢其实也是在这个145尤其中后期的时候电网它对于这个投资肯定是在这个主网和特高压去做倾斜的，因为我们那种风格大基地的三米地区的大基地的外送是这个包括这个北方地区的电网的加强是当时这个电网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所以配网的投资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由于我们国家的整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情况就是我们国家的整个用电负荷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配电网的这个建设力度相对于比较低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国家其实这个配电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容载比实际上是这几年下滑的比较厉害这个指标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电网的一个代表了电网的一个稳定性就是这个配网的一个可靠性所以说我们觉得，而且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2026年的这个国家的能源工作会议里面其实单独提了一条，就是这个配电网加强配电网的这个配电的供电质量这么一条，这个从我们去翻了过去十年来看的话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啊，这是2020年首先去提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整个15期间由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本来就上升的比较厉害，而配网的这个占比又很高，所以整个配电网在15期间的这个增速，我们来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另外一个相对来说偏短期的因素，我们觉得可能这个更加重要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配网的区域联采的一个变化。这个其实应该关注电网的这个朋友都知道这回事情，就是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国网实行了一个这个新的对于配电网招标行动一个新的制度，叫这个配网的区域联采。它的这个政策呢，其实它相当于把之前这个省一级的这个采购权限啊，就是上调到了这个大区一级啊，比方说华东地区本来是5个，这个江苏、浙江，包括这个安徽啊，然后福建、上海啊，这5个省啊，统一去做一个采购。那这种比较剧烈的这个比较剧烈的这种招标制度的一个变化，因为配网设备本来就是电网里面占比最高的一个板块啊，在这种情况下又这么大的一次这个招标制度改革，那其实势必会带来一些这个价格层面的一些波动。那从去年的上半年来看的话，就是配网的设备的价格啊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去看去年不管是2025年还是今年的这个一季度啊，配网设备公司的整体的这个营收增速和这个规模净利润啊，尤其是规模净利润增速都是转负了，然后整个营收增速也是下滑的，这个增长也几乎是没有什么增长。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认为对于这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可能一直要延续到今年的一季度或者二季度，整个电网这个设备公司业绩普遍可能低于大家预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配网设备本身的体量是足够大的，对于上市公司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电网设备公司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个影响。那这个情况最近因为配网的这个区域联采是从去年上半年开始的，那经历过去年上半年、这个去年下半年以及今年的上半年，总共这个三个批次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首先呢，就是整个配网设备的价格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其实这个现象其实从去年的二批次就已经这个发生了啊，可能一些我们不看这种电缆啊、导线这种相对偏材料的东西，像这个环网箱啊、这个变压器、这个融合柱带等等这些主设备来看的话，其实去年的二批次比一次批次的价格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上升。然后今年的这个上半年，这个今年的一批次的招标价格其实已经全部出来了。我们拿两个比较典型的这个设备举例的话，就是箱面它的整个价格比去年的最低点涨了43%，然后呢融合柱带是就是开关用的设备，比去年的这个上半年价格涨了26%，这个就是它的价格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升啊，这个其实应该对这个配网公司的这个利润率的影响应该是非常的大。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整个这个配网的招标金额比去年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今年一批次去年采的总的招标金额955亿比去年一批次提升了39%环比是提升了78%，当然这个环比的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个下半年本来去年下半年招标金额就会稍微低一点。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关于这个中标厂家的数量今年这个2020年不好意思写错，是2020年第一批这个配网这个区域联采总的中标厂家数量是669家，那2025年是1427家，也就是说整个中标厂家的数量是比去年少了一半还要多也就是说从量价和份额三个角度来说的话，整个行业都是在出现一个这个迅速的改善。份额的提升呢，其实就意味着尤其这种头部公司它的整个订单的增速总体的，不说个股就说这个总体的订单增速应该是会高于整个行业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量的情况下，价格又是在提升，格局在改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配网板块最就是整个电网板块目前来看的话最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因为过去可能一两年的时候，大家会对电网这个板块可能会面临一些这个大家可能看到一些问题，就是很多公司可能讲了大家去这个交易了它的各种各样的逻辑，但是最后发现很多公司可能它的业绩都达不到预期其实配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如果配网的这个回暖，其实对于大家这个上市公司的电网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的支撑应该来说会是这个比较显著的。 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关于这个特维安。特维安我们其实就说一下我们一些偏中长期的一些这个观点吧。啊，至于是这个个别的这个项目的跟踪，我个人觉得，肯定是需要去这个跟踪的。但是其实啊，对于这个中长期的逻辑，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关键。首先我们其实对于这个特维安，尤其是这里主要说这个直流特维安，的一个观点就是它的整个建设的节奏啊，因为大家其实一直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直流特维安的这个建设节奏好像一直非常难以把握。但是我们去拉长的视角去看的话，整个的直流特维安的建设节奏其实是比较有规律性的。它的我们认为它跟我们国家的电力供需的形式其实是息息相关啊，也就是说整个电力供需这个偏紧的时候，那这个直流特维安的建设的力度就会提速啊，如果宽松的话啊，它的建设这个速度就会放缓。一般来说，也就是说整个直流特维安板块啊可能会。偏这个倾向于顺流期一点，但是后面的情况肯定也是有一些变化，因为就是我们后面整个能源的结构是要求你的这个清洁这个电量占比是以清洁能源为主，那这样的话其实特维安它又承担了另外一重这个属性，也就是说它其实后面可能跟我们对于绿电的需求以及包括电力供需两方面都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相关性吧。那为什么这个24年25年，因为23年的时候大家对于特维安这个板块还是寄予了很高的一个希望，但是24年25年看到整个这个项目的开工量是显著的低于大家预期的啊，其实跟这两年的整个电力供需的形势也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关系啊，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对于后面的整个主要就是从这个23年开始，整个火电的这个煤电的这个核准量大幅的上升，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压制了这个特维安的一个需求。那但是其实从去年开始，整个煤电的这个核准的量其实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今年下滑的幅度更大。后面应该来说，煤电应该会我们认为会维持在一个水平啊，但是肯定是比前两年的强度是要低一些。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说少了煤电的这样一个竞争吧，算是一个竞争吧。然后加上就是我们国家后续的电力供需的形势应该会逐渐的有些这两年的相对比较宽松，逐渐的往这个紧张的这个方向去走，我们认为对于这个特维安的开展都是会有比较这个大的一个好处的。那关于直流特维安，我倒更建议去关注一下这个就是下半年或者说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吧，关于这个海上风电的一个进展这个可能对于这个直流输电板块是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后面海上风电的这个情况一旦比较超出预期的话，那其实对于直流输电的这个带动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后续我们国家的这个海风应该都会以这个深海海为主，那其实都是要转直流输电这是一个纯增量。关于这个交流特维安呢，我可以这个交流这边我可以这个我们认为就交流特维安其实今年上半年整体的这个招标节奏各方面开工的情况都是比较不错的，今年上半年有两个相对比较大的项目这个开工所以说整体今年就导致了今年上半年应该一条直流特维安两条交流特维安的一个核准加上这个招标其实导致了我们今年上半年目前为止这个特维安板块的招标的金额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大幅的上升，就今年总共国网进行了这个四个批次的特维安的招标，总的金额差不多是290亿去年全年是300亿出头一点，也就是说目前这几个批次的招标金额已经相当于去年前年已经几乎一样了，那后面呢应该可能大概还有三个批次的这个特维安的招标，今年金额超过这个去年是这个大概率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许继啊、平高包括像这个长高这些公司包括南瑞，今年的特维安的这个中标金额已经超过去年前年不少部分公司像西电其实也跟去年差不太多所以说这个特维安的今年的招标量起来其实是能够支撑从这个可能下半年一直到这个明年一整年的这个相关公司的一个这个业绩吧然后前面关于这个配电网，因为上半年出现了这个量价的一个提升所以配电网的交付节奏会稍微快一点，那整体的节奏可能也是在下半年到明年会集中体现到它的这个量和价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其实电网这个板块它从这个去年一直到今年，不管是这个特维安还是这个配电网，其实都是同时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情况但是我们从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往后去看的话可以看到特维安的交付的量起来，然后看到这个配电网交付的量以及包括这个最主要是利用率层面的起来两个其实又这个重两个节奏相对来说比较一致，所以比较看好 后面的这个业绩的一些这个业绩的弹性，以及包括估值的弹性吧。因为前面也说过，这些公司今年的估值水平跟这个去年相比的话，其实跟去年的最低点水平其实差不太多。但是今年我们去看啊，去年的这个公司的这些公司的最低点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去看的话，就是因为配网这个设备的一次第一批这个低价设备刚出来啊，所以当时整个这个整个基本面情况应该是比较糟糕的啊。但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配网的设备就在这个出现了这个回升，而且回升力度不小啊。然后整个特压的进度也在加快，招标情况也是在加快。后面其实还有像这个海风啊，以及包括像交流那边，还有像这种GIL 等这种新技术的一个这个推出啊。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这个位置啊，性价比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其实我们强调一下，我们也不认为这个电网它是一个这个熊市的品种。我们认为就是说过去这两年这个牛市里面电国内的表现比较差单纯是因为整个行业的基本面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但是目前我们是看到了行业基本面的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最近几天的行情中，其实电网的这个表现跟科技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就科技在大幅反弹的时候，电网其实也表现的是比较这个坚挺的所以我们更认为这是电网是一个比较这个独立的这个自身的一个逻辑。那关于这个投资的标的方面的话，我们还是思路就是因为我们重点强调逻辑是在特高和配电网，就看这两个方面占比比较高的公司估值相对比较有性价比的我们认为是这个可以去重点是个考虑的。那稳健的角度的话，我们就认为像平高、南瑞以及华明高位是这个建议去关注。然后弹性的角度的话，就是像许继电器、三星电器以及包括长高电器都可以去得到一个关注吧。那关于这些标的的具体情况，这里就不做这个展开，感兴趣的领导可以我们这个会后再做一个这个再做一个这个交流和探讨吧。反正今天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时间，我们也花比较短的时间吧，20分钟时间，把我们的这个主要逻辑包括我们这个看到的一些这个数据跟各位领导这个汇报的清楚后面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交流也关注，也这个希望大家进一步关注我们后续的这个价值精选系列的这个电话会吧，还是有不少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机会那我今天的这个汇报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领导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